啊，今天晚上我们一个月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福音聚会，就是要向弟兄姊妹跟朋友一块来讨论信耶稣的事情。所以今天安排我来有点短讲，短讲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分灯组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明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啊，可以，可以。我们现在我从国内出来的话，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有这个20多年，也是很少能够回到这个国内去。但是在这里也能够碰到有好多的这个从国内移民过来的，所以他们提起来的话，总说你应该回去看一看。我说我回去过，但是不是经常的回去。他说现在中国的变化也非常大，跟以前都不一样的。他们就跟我讲到各方面的变化，这也是一个比较起来，回想起来，真是跟过去的几十年有很大的不同。我在出来以前的话，国内的情况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的同事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呢，也多少能知道国外的情况，所以他们就会说，我们中国人啊，那个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就是为了衣食住行这个最基本的，我们不能叫做生活，我们只能叫做生存，能够活下来，能够吃饱或者能够有地方住就不错了。不像在国外的，他们有生活啊。那这个我们想，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道理的里面。生存跟生活不一样。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人，只是活在世界上，能够活下来，能够生存下来，这个已经算不错的吧。但是比较起来，那个时候的国内的情形比起国外的话，就差别很大很大。他说国外的人才是生活的，他们不但有吃有穿的，他们还可以去有很多的活动，还可以有这个出去度假，很多的这些很叫人很开心的事情啊。但现在呢，要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现在不但是有生存，也有生活了，现在说有一年当中还有一些长的假期，放一个星期假，还有很多地方出来旅游，那在国内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一次旅游，除了上班下班，那就是从来没有旅游过。不但在国内有旅游，还有呢，还有出国来旅游，这真是很大的不同啊。过去我们是一个星期上班6天，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现在是一个星期5天啊。下来以后很多的文娱活动啊，很多的活动啊，精神方面也是很多的一些享受。但这个虽然进步了，不但有生存，而且还能够生活，但是总之我们觉得呢还是不够。有了生存，有了生活了，还有呢，应该有生命，还有生命，所以这个三个都是生字，生存、生活、生命，这个是不同的，一步一步比一步高。有了生存，那你就应该有生活了。就像过去在国内常说的，你不但要有物质的文明，你还有精神的文明。那精神文明就是生活了啊，这个里面啊，心情啊，各方面的精神方面有的不同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生命，生命。那么有人就说了，那我们不是都有生命吗？ 我们没有生命怎么会来到来到这里呢？我们都是有生命，我们都有一口气，我们都能够活动，我们都能做工，有生命。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提到的生命，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生命，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了生存以后，我们有生活，有生活以后，我们还要有生命，就是要有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看到这个有很多这个一些圣经讲到我们的是有生命。那我们就要问看到底到哪里有永生呢？因为这个生命啊是神要给我们的，那我们就要问看到哪里去找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呢？那我们在看到植物界的话，在美国的话，加州有一种有树的话，有个地方树是很长命的，说有些古树的话有四五千年，差不多有十层楼这么高，很高很高的古树啊，这就是，但是呢，它最长也不过就是四五千年，所以在植物界里头，植物里头也找不到永生。那有些花的话就更快了，今天开了，明天就谢了啊，所以树木、花草都是很有限的。那这动物呢？动物就比这个有些植物就要长一些了。那这个最长的乌龟吧，可以活120多岁，我们人的寿命还没乌龟长呢。乌龟，所以有人说骂他乌龟的话，其实是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希望他活得比较长久一些。那么狗的话，不过就是12、13年的寿命，狗的寿命不太长。我住过去住的一个地方，隔壁的话有个街坊，他养了一只狗，13岁的话，照我们人看的话是很年轻小孩子，可是呢，他已经老得不行了。所以他从院子里要到阳台上，那么几步楼梯啊，都要他的主人啊抱着他上去的，他自己不会走了。13岁，过了以后不久他就死掉了。13岁，活到13岁，那么人呢？人活多少？70、80岁，80、90岁，100岁。这里我们王师母的妈妈，100岁是很少的，是吧？大概据统计啊，1万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能活到100岁，可是我们都是9999%的都活不到100岁啊，那活了100岁，但就是100岁还是短暂的，所以在动物界，在人都没有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宇宙也不是永远的，因为这宇宙也是有开始的。圣经说神起初创造天地，所以这个天地、这个地球、太阳、月亮各地方的星球还是有开始，有开始就有结束，虽然说有几十亿年，但是还是不是永远的。什么地方能够有永远呢？神那里有永远。在刚才我们在打了荧幕的圣经，就讲到传道书3章11节，这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神造各样的东西都是给他一定的时间，给狗多长寿命，给鱼多长寿命，给乌龟多少，给我们人啊，反正给我们各样的动物都有一定的时间，而且让他们成为美好，就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底下说呢，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就是在人这个所有受造之物当中，只有人神特别把这个永生就永远，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头。神没有把永生放在这些动物里头，没有放在猴子里头，没有放在其他的鲸鱼里头，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 这样的说呢，就是神呢愿意人能够有一个永远。人是神造的，所以神造人的话，这个目的就是要把永远的生命放在人的里头，叫人得到永远的生命。神希望人能够永远的活着，永远的跟神在一起。神并不希望我们人只是在世界上活个七八十岁，活个一百岁、一百多岁，那就算过去了。神要人能够享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永生呢，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要给人的礼物。神是特别的爱人，愿意人都能够得着他的这样的一个永远的生命。可是我们读圣经以后就知道，当我们人这个被造以后，或者我们人失败了，我们犯罪了，我们离开了神了，那这样呢，我们就得不到神永远的生命。但是呢，神没有放弃，神本来的心意要人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即使人犯罪了，神还要把人挽回过来，叫他能够得着神要赐给人的生命啊。所以圣经这本圣经啊，就是要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得着神的生命，神赐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的话，就是神希望我们得着，可是我们呢，在这个世吧，或者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总是好像还没有得着这个永生。为什么人没有得到永生呢？可能他们对这个永生、永远的生命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啊。可能他们有些人觉得永生是很空洞的，也不够实际啊，又看不着又摸不着，这永生是什么呢？他觉得很空洞。其实永生一点也不空洞，一点也不空洞。就是你看不见，世界上看不见东西很多了，不是你都看不见，你就觉得它是空洞不实际。那么有一个人说，我们看不见神，神在那里。那么那个人问这话的人就是一个医生，所以这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就回答他说，那你爱不爱你的太太呢？他说，我当然爱我的太太了。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爱在什么地方啊？你是个医生，你在动手术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在手术动手术的时候找到这个爱在哪个器官哪个部位？他说没有，这爱虽然你找不到，但它却是存在的啊。这就告诉我们，虽然这个永生是你看不见啊，你也没有办法在科学院里头去证明它，但是呢，却是很实在的。因为这个永生啊，是讲到是神的生命，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有一位神。刚才所唱的诗歌，有一位神，他创造天地万物，也创造我们的人类，那么他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个是一个不空洞，是很实际的。在圣经里头还告诉我们，这个永生不单单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是一个说可以活到永远不会老不会死。这永生还有不单是一个长度，永生还有个高度。因为永生就是神的一个圣洁的生命，神把他的圣洁也要叫我们在生命里头能够得到，所以这个圣洁是超过地上所有的道德的标准啊，这个是一个很高。那么这个永生也是一个很广阔的啊，比如说神的爱，神的生命里头就有爱的因素在里头啊。我们得到神的生命，神的爱就在我们的里头，这个爱是很广阔的， 不但是神爱这些很富有的人，神也爱贫穷的人，神不但爱文化很高的人，神也爱一些很普通文化的人，所以这个爱，这个永生也是个很广阔的，而且这个永生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生命。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他的智慧来创造天地万物，来造我们人类，所以神的生命也是很深的，很多的奥秘是我们一时不能够明白的，所以永生一点也不空洞。尤其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他得到永生，刚才这个王弟兄跟这个亚红的父亲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就介绍到有一位在上海的年轻弟兄，本来过去是五毒俱全，吃喝嫖赌什么他都来啊，这个好几次进了吸了毒，进了戒戒毒所，一直也没有办法，最后他信了耶稣了，把毒戒掉了，整个人改变过来的。这就是神信耶稣有这永远的生命在他里头的作用，所以一点也不空洞，一点也不是脱离实际。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呢，永生是死后的事情，现在我还很忙的，现在我还活着，那想那么远干什么呢？死后的事情，当然这个永生啊是跟死后有关系，因为我们人不但有今生，我们还有永生啊，我们不但有今世还有永世，那么这个是跟死后当然有关系，但是呢不是到死后才开始的，不是说现在我们就不管它啊，就不管永生不永生，我们就在世上就这么过日子吧啊，等到死了快要死的时候才来想一想永生。不是的，永生不是等到死后才开始的，永生就在现在就开始。当你相信耶稣，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现在永生就在你的身上开始的。因为如果不是在今天你信了主以后，在今世就得到永生的话，你怎么能够进到永远里头去呢？怎么能进到这个永恒里头去呢？所以这个永生在我们今天给我们的话，是好像一个进这个一个国家的签证一样的，你要有 visa 啊，有签证才能进到加拿大。那么你在中国要来的话，你要先在中国就得到这个签证，那么才能够进来。你不能说我没有签证我就进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若不是在地上得到永生，将来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个永远里头呢？啊，这个就是，所以不是死后的事情，在今天就是要开始。还有人说啊，永生是一个精神寄托啊，那些基督徒啊，他是精神方面很空虚，所以他们就要到礼拜堂，所以他们就要找一个精神的寄托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先享受于今生吧啊。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就先享受今生，以后再来考虑永远的问题啊。但是你不先得到永生，你就不可能在今生就享受今生，因为假设你没有一个远大的一个目标，你就不会把今天看作是永生的一部分。你不能够说我马马虎虎的过了今生，然后要进到永生里头，所以永生乃是在今天我们就要认真的得着永生，然后才能够在今天就能够享受神给我们这一切的福气，所以是不是等到是个寄托啊，那很实在的，在我们身上都可以得到的。那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呢？我们要看看圣经在圣经里头，在古的时候 在3500年以前，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发生一个故事，所以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碰到一个事情啊，就他们这个百姓出来以后，他就要经过一个旷野，能够到神要带领他们的到一个迦南的地方，就现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从埃及到巴勒斯坦这一段中间有个旷野道路。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这条路呢是不太容易走，旷野，没有什么东西啊。但是神带领他们走，所以他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也就是快要进到神所答应给他们的地方。可是这个时候呢，在最后这段路程可能是更加困难吧。所以这里说百姓因这个路难行，心中就是烦躁，烦躁了，里头就不太安定，就怨毒神和摩西，就跟摩西说，为什么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叫我们死在旷野呢？虽然埃及不好，但是我们还活着，但是到旷野的地方条件比埃及还要差，为什么呢？没有粮食也没有水，而且神每天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了40年呢也都厌了，天天吃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没有味道，淡薄的食物。他们神已经带领他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神也从各方面显明神很顾到他们，很爱他们。可是这个人呢总是埋怨，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就神的就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很多。那这样的话，百姓就我们第二这个段子，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了，和你我们有罪了，他们看到自己有罪了，他们错了，那么求你祷告耶和华，那么叫这些蛇离开我们。那摩西就为百姓祷告，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挂在一个木头上面，怎么办？为什么挂起来呢？要做条蛇怎么挂起来呢？他说，凡望着这个一望着蛇就必存活。那这样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用铜做了一条蛇，把它挂在一个木头上面，就叫凡是被蛇咬的来望来看这条蛇，那么这样的一望这个蛇铜蛇呢就活了。这就是在3500年以前在以色列当中所发生的故事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这些被蛇咬的人听到摩西的话，摩西说，你们到这个铜蛇这里，你们去望这个铜蛇，你们就会活。可能有些人就相信这话，他们就去了，有人呢就不相信这话，他说，这个怎么望一下就能够活过来呢？已经死了好多人了，那是不是需要去找点中药，这草药或者按摩了，针灸了，那么这样的话还有希望。或者呢叫摩西跟我们祷告，按手祷告，一个一个跟我们按手祷告，神听他祷告，神来医治我们。或许有些以色列人就这么想的，这个办法太过简单了，望一下好像也没有花什么力气就能好，可能他们就没有去。有些人呢觉得，神既然这么说了，那我就去望，望的人呢就活了，不望的人呢可想而知可能就不能活了。那为什么神用这样的办法呢？神用办法呢， 这个并不是这个办法并不是说摩西有什么本事，而是呢这个是神所规定的方法。当百姓犯了罪被蛇咬的，那么怎么办？神规定一个方法，神可以规定其他的办法，但那个时候神就规定这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来到这个铜蛇的面前来看，来望这条铜蛇。那你这样的话，就神的医治恩典就会临到他了。那我们看见，正是有些人呢听了摩西的话，他来到这望铜蛇就活着了。这是3500年以前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记载在旧约的话，是为了今天我们活在今天时代的，就是活在耶稣时代的人也是这样。所以到这个约翰福音，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跟人讲道的时候，就用到这个比喻，用到这个故事。在约翰福音3:14-16，耶稣跟讲道的时候就说了，摩西在旷野怎么取蛇，他怎么为了这些百姓被蛇咬了，他怎么把这个蛇举起来放在这个杆子上面，他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人子就指的主耶稣，就意思说这个主耶稣也必定是照着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被挂在这个木头上，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呢？当时是为了叫望的这铜蛇的人就可以活。主耶稣说这样，今天这么做，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凡是来到十字架面前来相信耶稣的人，就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怎么得到永生呢？信耶稣就得到永生。3500年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来望得到生命，他活下来了。主耶稣说的话是2000年以前，一直到现在，主耶稣都告诉这是用神用的方法，叫人来一切信他的就得到永生。他把自己比作那条挂在石架木头上那条铜蛇啊，因为人被蛇咬了以后他就要死。那我们人呢，我们人都有罪，我们是罪人，这个我们是被罪咬的了，所以我们都有罪，就像当时被蛇咬一样的，也都要死，因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了啊。所以怎么样能活呢？就是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够活下来，这个活就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独生子怎么赐下来呢？让他为着人的罪能够死在十字架，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啊。在当时只一望铜蛇那个人就活了，今天呢是一信这个挂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人就活了，人就得到永生了。所以16节这些圣经就是跟14节、15节连在一起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怎么做事情，到新约的时候，在今天神还照样用这个方法，用的方法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用信啊，信是最简单的。你就望铜蛇，望就是信，因为你当望的时候就相信这个神可以借着这样方法来救他，所以当时也是信啊，当时信，今天神还要求人能够借着信的方法能够来得到神要给人恩典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从今天所讲的啊，就读了这几段圣经 看到神要把永生要赐给我们，也看到旧约的时候人怎么因为怨恨神得罪了神，他们受到这个惩罚，但神呢预备一个救恩救法，叫他们来望着同舍。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就看见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为什么钉十字架，并不是他自己有罪，他没有罪。所以比拉多那个罗马人的长官在审问耶稣的时候都说我查不出什么罪，比拉多这个罗马人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最后还是因为群众的压力很大，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呢，神就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来信耶稣，叫一切信他的，信谁呢？信耶稣。就这个是神给我们这个一个唯一的方法，就叫我们来信耶稣得到永生啊。所以有些人说呢基督教也是个宗教，基督教也是劝人为善啊，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嘛，但是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督教是叫我们信耶稣的永生，得到生命的宗教啊，是生命的宗教，是叫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不是今天我们活在肉身的生命啊，信耶稣的永生。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借着这个时间啊，把这个永远的生命给朋友弟兄姊妹交通。那我们怎么能接受来接受这个生命，我们怎么来接受这个生命，神把生命要赐给我们，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信的方法。信是很容易的，很容易不需要你去做多少好事，不需要你读多少圣经，也不需要你做很大的做些功德，你乃是简单的来到神的面前跟耶稣祷告啊，就像当时犹太人来到铜蛇的面前来望这条铜蛇一样，一望他们就活了，我们今天一信我们也就活了，我们就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把这个生命的事情跟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你知道我们人都是活在世上都短暂的，你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来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世人，把耶稣基督这个独生子来赐给我们，让他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一信，我们就得到永生，就得到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感谢你，但愿你自己在这里来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你要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上好最好的福气，叫我们都能够来思想永远的生命，叫我们还没有得着的我们能够谦卑啊，能够在你的面前向你来求，叫我们都来相信你。愿你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那我们都已经得到永生的，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还没得着的，但愿我们的心向你打开，跟你祷告，求你来施恩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